弟兄姐妹平安，6月20号张博士杰成贝主灵修标题 Have you come to when yet? 那个 when 还打了一个引号你来到了那个时候，当那个时候的那个时候了吗？引用的是约伯记42章第10节，直接翻译就是说主恢复了约伯的损失当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就是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那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那种很可怜的 一种可怜的病态的，还有自我中心这种的祷告呢，还有加上下定决心的努力，还有呢就是自私的欲望想要 right with God， 跟神正确，这个呢是在新约中从来没有找到的。我试图想要跟神有正确跟神是维持正确的关系，这个事实呢实际上就是我这边张博士用了一个字叫 rebellion， 我反叛rebellion， 我反叛，我叛逆，实际上就是我叛逆，我反叛基督十字架的赎罪祭我祷告说，主啊，我呢会洁净我的心，如果你会听我的祷告，那就是说如果你会帮助我的话，我就会在你面前正确的行走，正确的行事为人。然后张博士就说，但是我不能还特别强调斜体字，但是我不能使我自己跟神呢保持正确的关系，我不能，这个不能呢又斜体字强调，我不能使我的生命呢完美这里讲说如果这边讲如果我接受耶稣基督赎罪祭是一个绝对的礼物，如果你接受耶稣的赎罪祭是 absolute gift， 绝对是一个礼物，你那个教育金钱都不能帮助你，如果你真的是接受这个赎罪祭的话， I can only be with God， I can only be right with God， 我只能跟神有正确关系。也就是说你只能跟神有正确的关系是透过，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赎罪祭是一个绝对的礼物，那我是否够谦卑的去接受这个礼物呢？我必须要降服我所有的礼物和我必须要降服我所有的权利和 demand， 我想要的那种强求，并且停止每一个自我的努力，那我才能够真的很谦卑去接受耶稣赎罪祭这个礼物。我必须要把我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的手，然后呢我才能够开始将我生命倾倒出来，在做代求这样的一个祭司工作上。有很多的祷告呢是来自于实际上不信赎罪祭，耶稣不只是开始拯救我们好像耶稣现在才开始在拯救我们，他已经完全地救了我们，那是个已经完成了的事实，我们求他做他已经完成的，对他来说真是个侮辱。然后张博士在下一段第二段就说，如果你现在没有接受到耶稣，没有领受到耶稣所应许的马太福音19章29节说跟从他人这样这样那样百倍，如果你现在没有得到这个百倍的话呢，你对神的话如果没有洞见，没有见察力，那么你开始为你的朋友祷告吧，进入到内在生命的事工里，就是今天的约伯记42章第10节，当那个时候，你来到当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了吗？就是当约伯为他朋友祷告的时候，如果你用希伯来文直接翻译的话，就说耶和华就翻转了约伯的被掳，意思说约伯那个被掳好像被监禁那种苦境，被掳掠那种苦境，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这个苦境，从这个被掳的状况呢被转回来，咻就转了180度回转了。所以张博士就说，身为得救的灵魂，你生命真正的工作，你真正的那份差事，你已经得救的话，就是代祷。这个代祷是指 求情的祷告。不管神可能把你放到什么样情况里，你总是立即的祷告他的赎罪祭能够在别人的生命中，如同在你的生命中一直是被辨识出来，而且充分的理解。现在他就写体字，现在为你的朋友祷告，并且为那些你所接触的人祷告，现在。所以强调两个现在。那今天呢，张博士在强调，就是说我们来到这个时候嘛，就是当我们为我们朋友祷告的时候，那主当然就会恢复我们的一切的损失啊，我们的苦境。现在，那请问一下，当张博士在讲这个祷告的时候呢，他讲了一种祷告，他说那种可怜的祷告、自我中心的祷告、病态的祷告，那种就是想要靠自己努力、自我自私这种，然后就说我要跟神有正确关系，那种啊，主啊，你赦免我啊，我很糟啊，我很怎么样呢、啊？我不想要这样呢、啊，今天呢，你帮助我啊，让我可以对你正确啊，什么什么这种祷告哈，张博士说是在新约中没有能够找到的，新约中找不出这种祷告，因为当你想要跟神正确的时候呢，你等于是在宣告说你能够有能力靠你自己跟神有正确合宜的关系，那实际上你就是把耶稣基督赎罪祭整个抛弃了。那张博士用的是 rebellion。就是说你这个是 rebellion， 你知道吗？就是你这个是叛逆啊，你等于是说这个赎罪祭 no， 你没完成，所以呢，神啊，我要跟你有正确关系，我要请帮助我。其实很多神学生，很多学圣经辅导都想跟神有正确的关系，当他把耶稣基督赎罪祭抛弃了，他不再仰赖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你这样子就是完全的自我中心，眼睛都在自我，你没有转向基督，没有转向他的十字架，那难怪张博士说这种是很可怜的祷告，很病态的，很自我中心，都还在我我我。第二个，你要把你自己完全交托给神，就是你不要再说我要努力跟神你有正确关系，你把你自己完全的，其实他里面讲说离开你自己，到耶稣，交托到神的手里。所以呢，你如果要求耶稣已经做成了，那是侮辱他，他已经完成了嘛，你怎么还求跟神有正确关系呢？那你哪里不对，你就跟神认罪，然后你转向的是耶稣基督十字架赎罪祭啊。所以你是不是够谦卑去接受十字架，就是一个谦卑的礼物，接受了，那你就把你自己完全交托给神。这时候因为你接受耶稣赎罪祭，你的生命实在一点良善都没有，但是是神透过耶稣基督救赎了你，所以你的生命现在就是神的，因此你根本就不要管你自己了嘛，剩下就是去为别人代求了嘛，对不对？那问题就是张博士说有很多的代求，我们很多的祷告其实呢是我们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赎罪祭。当你不相信耶稣赎罪祭的时候，你就会去求那个耶稣已经做成的，那对耶稣来讲这是一个侮辱。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赎罪祭已经接受了的话，那现在呢，你唯一做的就是什么，你又了解，真的很辨识出来，很了解这个耶稣基督的赎罪祭。你生命中如果真的这个赎罪祭是这么的有果效的话，那不管神把你放到什么状况，碰到这个人跟那个人或你的朋友，你就这样祷告啊，主，你的赎罪祭在我生命中是大有功效，我谢谢你。现在呢，你就是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让他也一样得着你，让他能够明白你的十字架，让他不是靠自己说主啊，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来跟你有正确的关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使自己跟你有正确的关系。如果一个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那犯了错了怎么办？你还很自我中心、自我防卫吗？不，你还很自我中心的说，神啊，你帮助我，我想要跟你有正确的关系。不，你唯一能做就是认罪，然后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那我发现很多人真的，他祷告他没有真心的认罪悔改，有外遇的呢没有真心的认罪悔改，都会说自己配偶的不对来证明自己有外遇，好像是很合理很正当的。 那如果这个外遇又跟第三者发生了性关系呢？那如果你是已经信耶稣的呢，他明明知道自己不对，他仍然不会去求耶稣十字架宝血遮盖，那之后这时候呢，他就会去做一些，如果被人家发现了，那人家要求他，他就会去做一些所谓的认罪，主啊，我请你原谅我，我得罪你了，我伤害你了，但是呢，仍然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如果你真的知道的话，你就说主啊，求你有宝血遮盖我。那你要求耶稣宝血遮盖你，你一定是明白到什么？你要下地狱了。那什么东西让你下地狱？我外遇了。所以如果你真的知道这个外遇会让你下地狱，你才会求宝血遮盖。如果你真相信耶稣宝血遮盖有能力，那你就不会再去说主啊，我有外遇了，我跟别人有性关系了，求你宝血遮盖我，哈利路亚，赞美你，因为我知道明天我继续呢，今天晚上我跟那个人继续上床呢，明天我再来跟你认罪，然后你又遮盖我，然后我哈利路亚，赞美主。不会的，你如果真的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的赎罪祭，然后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了你，现在干犯又践踏主的宝血，那不得了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真明白的话，而耶稣基督赎罪祭是绝对是个礼物，你真接受的话，你真的会很感恩呢，因为你何德何能，你本来应该下地狱的嘛，对不对？所以你自然会为你的朋友，那个跟你一起犯淫乱罪的那个人祷告，主啊，我求你让他明白你十字架，让他呢也能够信你，如果他是不信的话，免得他下地狱。但是如果他已经信了呢，你会祷告说，主啊，我求你让他也明白在你有赦罪的恩典，好让他转向你，以至于他可以离开这个罪，我们双方都能够离开这个淫乱的罪。我记得几年前十几二十年前，我自己一个亲戚就是有这个，当时我们在处理这件事情，解决这件事情，我就跟那个女的说，她是信耶稣后来离开，你没有能力去离开这个男人，除非你靠着耶稣基督宝血，但很可惜她没有。最后呢，她用了其他的方式手段，最后呢，这个男人离婚了，然后跟她结婚就结婚吧。后来呢带着原配的两个孩子，原配呢离婚了，又后来跟别人结婚，心里是有怨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老大就对这个新的后来的母亲是有怨的，有苦毒的。虽然敢怒不敢言，从小被你这种威严怎么样了，但是现在呢，你不也收你婚姻的后果吗？你说我当年有认罪，真的吗？你真的认罪了吗？如果你当年认罪悔改的话，耶稣的宝血在你身上大有功效，你就会反过来为那个男人，没有信耶稣的男人祷告，然后这个男人就是你现在的丈夫就会信耶稣，然后你们俩就真的知道耶稣宝血遮盖是何等的何等的美善，何等伟大，你们会转过头来去像约伯那样去为别人祷告，至少会为本来这个男人的原配吧，就是你把人家的丈夫夺走的那个女人吧，你会为他得救祷告。然后呢，你越祷告，你就越发知道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你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这个赎罪祭就越发的对你来讲很重要。所以呢，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如果你真的很谦卑的去接受他，那耶稣基督的赎罪祭是你的所有所有，你就会真的把你所有关于你自己的权利和强求放下来，你就不会强求你要的。今天很多人祷告就是这样，比方说你靠你自己的行为一套良善，然后我如果说你这个是律法主义，哇，你就要来跟我解释又解释，你为什么要跟我解释呢？你那一套就是律法主义嘛。如果你律法主义，你不能够接受别人给你的指证，如果你失去了你的丈夫，当然你是受害人，但这不代表说你一定要用一种受害人的心态存在吗？你干嘛用一种受害人存在让所有教会人都得让着你呢？你干嘛就是好像一定要借着你要做什么然后你才能够有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呢？ 那你干嘛要要求你一定要这个教会要听你的，你很属灵呢？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当你塑造成自己在别人的眼中是一种很跟神有正确的关系，是靠着你的良好行为的时候，然后你总认为你比别人好，比别人高，那这是很有问题的。甚至如果你认为你就只接受过一些所谓的延伸制课程，然后你就觉得说你有能力站讲台，你有能力做传道人，你比别人好，这是有问题的。因为你还不明白耶稣基督的赎罪祭。如果别人呢在跟你讲到最后呢，你别人踩到你的底线了，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允许别人说你不好，你就会说哎我不能，你不要再勉强我。你看到没有？你当然不能啊。今天张博士就讲我不能，而且这个不能还特别强调，我不能使我自己跟神有正确的关系，我不能使我的生命完美，我只能接受耶稣基督赎罪祭，而这个是绝对的，是单单的 free gift 礼物，你只能谦卑的接受。但是呢，如果你要一直证明你做得好，你做得好，所以当别人说那你需要这样，你这个不对，你这个你就说我不能，你别再逼我，然后你不到耶稣基督那里去求取十字架的恩典赎罪祭的话，张博士说你要想想哦，为什么你得不到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应许的那种百倍的生命？为什么你对神的话没有洞见？你好像有什么卡住了，然后你总坚持你坚持你认为对的，你有没有想过？那是因为你完全沉浸在你的内在里面，很自我，然后你那种祷告呢，包括你下定决心努力想让自己很好，让别人知道你很好，其实这个东西在新约里面是没有的。因为新约里面根本就是说我们是没有良善的，我们一点良善都没有。你知道要把一个人的面子拆掉，要把一个人真的外面的那种虚浮人为的工作都打掉，只单单看到里面那一层生命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呢，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可能会很不高兴。就像有一个姐妹啊，我们吃饭的时候，她就讲：哇，李老师，你刚来的时候我不太喜欢你，哇，这个不吃那个不吃，怎么那么多这种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然后呢，后来第二次你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因为有一些冲突过去，我这个人呢，我真的就觉得这么一点点，你学过心理学，你怎么都误会别人啊？然后到最后呢，哇，他说他最近他发现越来越喜欢李老师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能够坐下来谈，因为你爱主，你知道你的有限性，你知道我的有限性，你知道你不完美，你知道我不完美，但你抓住耶稣赎罪祭的恩典，你会发现我们就不需要有自己，但是都回到十字架的时候，你会发现哇，真的很能够交流，很能够谈的，对不对？那当我们没有自己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自我中心的时候，当我们只抓住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赎罪祭，而不是悖逆、反对、反抗、不顺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真的不需要说神你帮助我，我就会行事正确的在你面前。所以我吃饭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从来不讲什么基督徒要有好见证，我从来不问神学生你要有好行为好见证，我问的就是如果我不好了，我行为不好了，我能接受我不好吗？我能够单单靠着耶稣的赎罪祭，我能够很快的回到耶稣基督面前吗？所以这就是张博士讲，你碰到很多事情，你能够包括你的苦情，以约伯为例，你能够很快的抓住耶稣基督的赎罪祭，然后就祷告，你能够正确的认识的辨识出来理解这个赎罪祭吗？就像当年约伯，他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些这些那些那些，但是他很快辨识出来，神就是神，神至高无上主权，他理解了，所以呢，他不需要去为自己辩护什么了。那反而那些误会他的朋友，他回过头来怎么样为他们祷告？所以张博士就讲，请问你来到当你为你的朋友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了吗？也就是说，你现在是为你的朋友代祷， 让他们能够认识出十字架，能够理解十字架吗？让他们真的是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赎罪祭在你的生命中是那样的正确的被你认识，被你理解，以至于你可以从自我真的转出去，把你自我的权利强求都降服，而且停止了每一个自我的努力，就是很轻松的依赖十字架，轻松的把自己交托给神，就真的没有自己吗？所以我不会问你说你行为要好见证，那会我会问你，耶稣基督十字架在你里面吗？我记得很久以前我有一个很要好朋友啊，他那时候做医生支持我们，真的他一年他就5万块美金这样子支持我们。后来很可惜他就飞到了加州去参加某世界太小，我们讲那些灵恩医师呢，然后就跟着那些灵恩之风走掉了。后来回来的时候，有一次他请我跟我同工吃饭吃日本餐馆嘛。那通常我们呢吃人家呢，我们的吃人就是拿人手软，吃人什么嘴软，我们就不敢讲什么。他那天就一直讲，哇，我到那个加州某某那里去的时候，那个灵恩派的聚会，那个什么，哇，这个姐妹怎么怎么的，你看哦，世界上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教会有这么好的 leadership， 这么好的领袖权柄哦。那你看这个姐妹，哇，她那个长老哦，完全的顺服她哦，这个带领了什么什么，这个教会哦，多么的好，多么的好。那只能说你这个，我这个医生朋友，他以前在某一周的教会呢，这个执事跟牧师吵来吵去后，没有好见证，好，他认为没有嘛哈，他就说哇，这个教会多好多好，然后这个什么这个某牧师哈，多好多好，哇，把那个女牧师捧了一顿呐、啊，把他们的团队侍奉捧了一顿呐、啊，把那个什么，当他讲完了、哦。你知道我一顿饭吃来吃去，就是这个女的有多好多好，他们 leadership 多好多好，讲来讲去，终于我受不了了。我们那饭还没吃到一半，如果吃到一半，你说老师你都快吃完了，你才跟人家讲，你不是就是吃完了才讲吗？我不是的，我就这样讲，我就说，嘿，某某某，你今天请我吃饭，我很感谢哈。那我听你这么讲哈，我怎么越听，我觉得很奇怪。如果真的某某牧师真的照你所讲的这么好的话，麻烦你带一句话，麻烦你帮我捎一句话给他。你既然认为这个女牧师这么好，请你捎一句话给他，就是我不认为她很好，我认为她窃夺了耶稣的荣耀。因为怎么听你讲她好，讲了半天都是她，我怎么就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呢？那保罗说，我只传耶稣并他耶稣基督嘛哈，并他钉十字架。我怎么听了半天，听你讲这个女的讲的道，那么多的见证啊，神怎么听了她祷告啊，她怎么内在追求啊，主充满她啊，怎么谦卑啊，我怎么听来听去都是高举人呢、啊？我怎么没听到她高举耶稣基督呢？我说你帮我捎一句话给她，如果她真的那么好的话，那你应该今天会被她带到基督面前啊，不是高举他吗？所以我也跟一个神学院讲啊，我说你能讲出我有什么好吗？他说你很好，你很爱主，你很什么，我说不要讲了，抽象，可见呢我在你生命中一点都没有好，因为你讲不出很具体很实在啊。那他讲，哇，你很帮助我们啊，你很在乎我们灵魂，你很对我们怎么样，我说等停，你知道什么叫好吗？有一次我一个同工就问谭姐，你知道什么叫好人？我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正要说什么是好人的时候，他竟然说不用了，我知道答案了。我说、哦、你知道答案？他说对我好的人就是好人。哎呀，所以我就跟我学生讲，哇，你讲了半天我很好啊，都是因为我对你好你才讲。我说这个不客观，你这个讲的是很主观的，难怪没事呢其他的神学生其他人在很不服，在讲一些那个时候，你都要说李老师是很好的，他们都说什么你被洗脑？为什么他们说你被洗脑？ 因为你没有能力去讲出那种很客观的。他说有啊，老师你真的很好，你看啊，你到这个地方，然后呢他们那个教会的人的灵魂其实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嘛，你只是一个客座讲员，可是你为他们的灵魂这样子的，哇，这个弄来弄去弄来弄去，我就在你身边这样看着，到三更半夜你的 PPT 都要做到三点多，你这两三天下你的头疼到都头疼欲裂啊，我就看你一讲电话就一个多钟头，那我的电话其实我的电话只有100分钟，你知道吗？那如果这样我又要加添钱，你也没叫一句话，然后你就这样一直帮助他们，那人家都没看见，人家还觉得说你很强硬，你都在背后，你也不出头啊，你就是这么关心别人，为别人祷告啊，这样子功劳呢别人拿走或怎么样你也不在意，其实你真的很我说 OK， 你看见了，如果我只对这个人是这样，那就不叫客观的好，除非我一直对所有人都这样。他说你就是这样啊，那你就是这样，但是呢别人没看见没关系啊，对吧？所以别人没关系，那最起码你就不会讲说因为李老师对我好所以呢他很好，我对你好，那我也对别人好，还是我对别人不好，那别人会说我对他们不好啊，所以你要有客观的事实嘛。后来他就举出了这些客观事实，所以老师你真的很好，因为你都是在为别人啊。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在思考，当我们都为别人，我们从自我中心转出去的时候，我们是要别人说我们好吗？当然不是，我们是要别人说谁可以救他？耶稣基督。谁可以救这个人的灵魂？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为别人代求是什么？是代求别人生命改变吗？改变到你的想法吗？不是，是让他能够被耶稣基督十字架那个赎罪祭得着，真正被十字架赎罪祭得着的人，他绝对不会是因行为称义的，他不会是律法主义的，他不会是都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是丑陋的人。我在教会里面常常看到那些不能接受自己丑陋，常常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好的人，是我们固然行为要好，让人家看见的是什么？是归荣耀给在天上的父，而不是我们自己。但是当我们一直强调这种好行为好行为的时候呢，你知道有多少好行为都是要别人归荣耀给我们自己吗？我跟你讲，我们心真的很诡诈的。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是要抓住耶稣基督的赎罪祭嘛。如果一旦我们真的明白，你根本就不会，你真的会停止每一个自我努力，你不需要去强求，你不需要去让别人觉得你很好。那教会里面有太多这样需要被别人觉得他自己很好但他又自己不好呢，那你再说他不好呢，那大家都不敢说他不好呢，那你完了。如果今天是我，还好我是客座讲员呢，我来讲，讲完你骂我你打死我我无所谓。那如果是你教会牧师呢，他不敢，他如果说你不好的话，你用石头打死他，甚至你怂恿别人来跟这个牧师说这个牧师不好，来反抗这个牧师，那别人耳根软也跟着掉进去的，你看到没有？哎，真正你明白耶稣被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真的谦卑接受，你就是不好，你就是没有能力使你自己好，这时候你所有因着耶稣基督赎罪祭，你会很感恩，你会很降服你所有的权利，你不会强求，你真的会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你这时候你才能够开始把你的生命倾倒出来去做代求的祭司工作。否则你的祷告就可能实际上根本就不信赎罪祭，你的祷告还是在靠人为。但我相信耶稣基督直到今天他都在寻求真正代求的人，因为以赛亚书说耶和华看到无人代求他就很感到诧异。而真正代求，为什么我们代求有很多时候我们代求求到最后我们自己都觉得很软弱，好像神没有工作？不是，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抓住耶稣基督赎罪祭，我们没有为别人的生命得着耶稣基督的赎罪祭，我们都是要说主啊你改变这个人行为改变那个行为， 你让他信耶稣，什么叫信耶稣？这个人必须要完全理解耶稣十字架，他要知道自己有多么的，这样讲好了，多么的可怜，多么的病态，多么的自我中心，多么的罪性，多么的反对上帝，多么的虚伪，多么的想要别人认可他，接纳他，多么的爱面子，多么的有限，多么的软弱，多么的别人得罪他，他就以牙还牙，多么的撒谎，多么的对罪没有办法说不，多么对试探就这样眼目清，肉体清，精神的教都掉进去。如果这个人不能完全知道自己真的一无良善，无法救自己，无法使自己跟神正确关系，无法使自己生命完美，如果不能 come to the point， 如果不能来到这一点，当那个时候到这一点你完全不行了，你完全的把自己交给神了，你完全抓住耶稣基督已经成了的赎罪祭，那你就不得自由，你是不可能把自己生命倾倒出来，因为你的生命太多自我，你就不可能真的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去为朋友代求的。我们的父，我们的神啊，求你真的是施恩怜悯我们。哎，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我们太多时候真的是对主耶稣你是个侮辱，因为我们没有抓住你已经成了的赎罪祭，我们还在靠自己的行为，甚至呢我们为别人代求的时候呢也是锁定对方行为的改变，求你改变别人的行为，而不是让别人真正的知道你的赎罪祭，认识你的赎罪祭，抓住你的赎罪祭，辨识出来，认出来，以至于他们的生命也被你来翻转，谦卑在你面前接受你就是他们的主。你看我们都还在靠自己，求你赦免我们。现在我为我所认识到，我所接触到在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人祷告，求你使他们真的从自我里面被你来翻转，能够认识到你的赎罪祭的大能，以至于他们不会爱面子，他们不会虚伪的，他们不会用那种好像 club 人情来彼此互动，以至于他们真的能够在爱里面说诚实话，以至于他们真的能够爱人很深，把人挽回到基督你的面前，不是定别人的罪，而是让别人知道在你有赎罪祭。主啊，我为这个教会每一个人祷告，我为我所服侍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祷告，我为我所服侍的每一个学生祷告，我为过去我所接受过的每一个学生，认识过的每一个学生，我所接触到每一个学员祷告，我为那些飞越疯人院的人祷告，我为每一个在你面前的人祷告，求主真的求你可怜可怜他们，如同你已经可怜了我一样，你救了我，你的名字上有我，将来你会把我接到天上。主啊，你就真的求你的赎罪祭的恩典在他们生命中能够被他们辨识出来，能够被他们充分的理解，不是只有头脑的知识上的理解，但情感上是非良心上选择上不理解，因为若他们是主你自己所拣选的，求你缩短他们在这个地上摸索，求你缩短他们在这个地上，因为你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在他们身上，但是呢他们好像Rebellion， 好像在叛逆你的十字架的赎罪祭。求你帮助这些牧师传道人，不要在教会里面呢这么虚伪。哦，你自己站讲台，你的婚姻还这个样子，你根本就不相信耶稣基督的赎罪祭，那这样做传道人有什么意思？是啊，主啊，这样做传道人有什么意思？你改变他，让他能够正确的明白，不是头脑知识上的明白，而生命里面却是叛逆你的十字架。愿主你自己得着你生命册上所有的人，得着我们在你面前向着你服侍的这一群人，求你的手来做我们人手所不能做的事情，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因为只有你配得。我们为这些人祷告，不是因为我们要得着你给我们的百倍，而是我们爱你，因为你爱我们，你的十字架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不知道怎么向你献上感谢，你就是我们的主人，你配得我们如此来顺服你。我们为这些人祷告， 如同主耶稣你现在在天父的右手边为我们祷告一样，用我们祷告像馨香的祭到你的面前蒙你悦纳，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